上一集我们讲了盐铁官营对中国传统民营经济的破坏，这一集呢，我们来继续分析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古代城市跟欧洲古代城市有什么不同。我们到任何一个中国古城啊，特别是中国北方的古城，会发现有什么特点呢？都是方方正正的，四四方方一圈城墙。中轴线上有一座高大的钟鼓楼，北京、西安、平遥、兴城都是这样。所以北京的每一条街道都是正南正北。过去北京老太太告诉老头到柜里拿什么东西，告诉他你是拉南边的抽屉还是拉北边的抽屉。所以东西南北方方正正是中国城市的特点。但是西方你很少见到这样的城市，西方的古城城墙的形状大多是不规则的，城里的街道呢，看起来也是杂乱无章，很少有中国这样棋盘式的布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规划思想不一样。中国城市规划的原则是政治，早在周礼当中就规定了都城建设的原则，叫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舍面朝后室，就是要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一定要把这个城楼和这个宫殿修得非常高大壮丽，这样才能突出政治上的权威感。所以古代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是政治性的，都是规划城市，都是作为各级政府的所在地而出现的，城市当中最重要的建筑都是各级政府机关。在唐朝，中央政府曾经明确规定，住非州县之所不得治市，除了州县政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但是西方的城市呢，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意识。亚里士多德说，城市设计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健康和卫生，所以古希腊城市当中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古希腊著名的建筑师希伯丹姆斯，他强调城市建设要和自然协调起来，城市的边界最好以山或者海为边界，城墙的形状呢最好也是不规则的，这样呢不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天然关系。到了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基本上也都是因为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都是无规划城市，所以这些城市的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的，很多时候呢还不是一次性建造，而是今天建点明天建点，一般都随着山形水势呈现不规则的形状。所以要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的精神是两个字，自由。中国古代城市的精神呢是另外两个字，控制。在宋代之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的是里房制，就是在城市里面要分成一个个封闭式的小区，目的呢是对城市进行严格的管理，保持稳定。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穿越回大唐，回到长安，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长安城里的生活是高度封闭的。长安城里面分成100多个里房，里房呢就是一里建方的街区，用高大的夯土墙围起来，如同一个个小城镇一样。那这些小城镇呢只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开四个门，你要想上街必须经由这四门。长安城里绝大多数地方不许你开商店，你想在街边穿墙打洞开个小超市小饭店，这绝对不允许。整个城里的只有两个市场，哪两个市场呢？一个东市一个西市。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词儿叫买东西，你要是炒菜炒到一半发现盐没了，你只能到这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里的偏南的丰安坊，那么距你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六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一包盐。而且出门前呢，你还得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两市啊，它不是全天营业，每天中午12点才开门，太阳落山前七刻就关门。所以白居易的那首《卖炭翁》当中有这样一句诗，叫做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了，卖炭翁还在市场南门外的泥里面歇着，他不进市场呢？因为没到中午，这个市场没有开门。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呢实行宵禁制度，每天天一擦黑，每个礼房的城门都得关起来，禁止人们出入。整个长安城里头各条大街上除了巡逻的军队空无一人，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房门才会打开。宵禁期间你要是上街的话呢，就会被巡逻的军队抓住投入大牢。要是哪天天晚了你在外头办事没办完回家晚了怎么办呢？你只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蹲一宿。太平广记当中啊讲过一个故事，有这样一段描写，说张无事阴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倦。什么意思呢？出去办事走在半路啊，结果到了宵禁时间，他们那个礼房的房门肯定关上了，他就只能跑到桥底下蜷缩着忍了一宿。宵禁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为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一直到宋代才出现大规模的破墙开店情况，城市的商业功能才迅速发展。但是到了以后，各个朝代又经常整治开墙打洞，礼房制呢，实际上直到清朝末年才算彻底废除。所以中国的城市，它的意义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韦伯曾经说，在统一的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呢，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最明显的特征是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法庭和自治的行政，所以西方之外没有城市。事实上，不光城市是这样，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是在政府权力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在朱元璋设计的明代制度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我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当中曾经介绍过，为了大明王朝的永远稳定，开国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让社会固化的措施。首先，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严厉的户口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每十年进行一次户口信息更新。长大之后呢，你要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能随便迁徙，不能随便改变职业。朱元璋发布圣旨，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本地实在活不下去，逃往他乡，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捉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这是第一点。其次呢，朱元璋还为全国人民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详细规定了老百姓怎么衣食住行。一是规定了全国老百姓怎么穿衣服，上自皇帝百官下到普通老百姓，每个阶层的衣服样式都要由朱元璋做出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大鹏和狮子这样的图案，不能穿黑色、紫色、绿色和黄色，这几样颜色都只有皇室才能穿。比如老百姓头上啊，不许戴一种叫四带金的头巾，只能戴四方平定金。全国只有农民可以戴斗笠，不是农民的绝对不能戴斗笠。只有官员才能穿靴子，老百姓不能穿靴子。只有北方几个省啊，冬天实在太冷，所以老百姓呢可以穿靴，但是只能穿牛皮直缝靴。二呢是规定了全国各级别人士的居住面积。朱元璋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官员，也就是部长级的官员呢，可以住五间九架的房子，司长级的呢可以住五间七架，处长级的三间七架，老百姓呢只能住三间五架的房子，而且不许用彩绘，只能用砖雕。三呢是规定的其他一些生活细节，比如洪武26年，朱元璋发布圣旨，专门规定部级官员喝酒的时候可以用金酒壶，司长到科长可以用银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朱元璋的这一系列规定当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呢，就是对妇女的发型也有严格的要求。老百姓家里没出嫁的姑娘头顶上要梳三个髻，官员家里的大丫鬟要梳高顶髻，小丫鬟要梳双髻。今天的听众听到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却像一个中学校长一样花这么多时间来管理老百姓的吃穿住行，也许会感觉有点可笑。但是在朱元璋看来啊， 这是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头上梳几个髻，皮靴上绣什么花样，这乍看起来呢关系不大，但是朱元璋认为这反映出顺民和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所以朱元璋说，治理社会关键是要每个人都得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他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天下才能稳定。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民营经济受到官营经济的挤压，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内部呢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我们以前讲过，欧洲的自治城市里面呢，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工人和店主之间并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在工人即所谓帮工和行东之间，除了在财产或者地位方面的小小的并且经常是暂时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别以外，再无其他差别。两者都受过相同的职业训练，工人在与他的行东的女儿结婚的那一天，以及在他聚集了所有开业所必须的资本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成为行东。帮工可以自由地从事工作，他仅仅受一个具有一定期限的契约的约束。但是在中国明清时期民营工商业里头，师傅和学徒、店主和雇工之间这个关系等级非常森严。明清法律规定，受雇佣的工人他不是凡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自由人，他与雇主是主仆名分，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仆。雇主可以任意打骂雇工，雇工不得还手。大明律规定，雇主殴打雇工只要不打骨折，国家就不管。而雇主骂雇工的时候，雇工如果敢回句嘴都要判刑。雇工人骂家长者，杖80，徒2年。所以中国古代城市当中的这个工商业跟西方自治城市当中的工商业里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结构。虽然明朝后期因为这个国家政治腐败，朝纲废弛，明朝呢不自觉地放松了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导致明朝后期经济急剧繁荣，江南的一些城镇当中确实出现了规模很大的手工工厂，里面雇佣好多工人。但是手工工厂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古代中国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产权保护的不利，法制的不完善，过高的交易成本，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你仅仅有雇佣劳动，有私营手工业作坊，并不足以成为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这些东西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李伯仲说，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出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说法呢，是因为一些中国学者基于别人有我们也得有的这种争气心态，强硬地比附出来的。那么以上几集呢，我们就讲了中西社会的一些不同之处。下一集呢，我们要讲一讲自治城市对西方历史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